父亲，孩儿近日研习兵书，神游观塞落月，烽火狼烟，只觉案前的笔墨纸砚无甚用处，而将士骨角实能镇戍江山。
民处，你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，文治武功各行其道，各有用处。有时候啊，文人手中的笔比英雄手中的剑更有力量，文章二字意义深广无边呐。文章的本源出自五经，如诏命册檄是从书经中演化出来的，叙述论义是从易经中演化出来的，歌咏赋颂是从诗经中演化出来的，祭祀哀垒是从礼经中演化出来的，书奏真名是从春秋中演化出来的。凡是有关朝廷中典章制度的记载，誓师行军的告诫，陈述彰显仁义的措施，宣扬表今功德的可贵，以及治理人民、建设国家的大法宏规等各方面，文章可以派得上用场的地方太多了。至于涵养性情，以从容的言辞来讽喻劝谏这些方面，如果能体会到其中的意味妙用，那也可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了。如果还有多余的心力，则可进一步的学习更深广的内容了。
父亲所言极是，没想到文章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。如此看来，治国平天下，文人实在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。
是的，民处，然而自古以来的很多文人在言行上多陷于轻浮刻薄，如司马相如古琴取悦卓文君的行为，如同窃取人的财物而没有操守。王褒在《同约论》中自称违反世俗，李陵投降匈奴而受辱名，杨修、丁义因主谋立曹植为魏太子而丧命，嵇康又因刚直极恶不理权贵而被害，颜延年因负财傲物昧犯权要而罢黜。以上所列举的这些人，无不是才能出众，就不详加叙述了，大体情况就是这样。
是的，父亲，您所提到的这些人皆可谓才情卓越，但轻则遭逢世意，重则难逃杀身之祸，实在是令人叹息。历史上想盛名又能全身而退的人真是稀有啊。
民处啊，你说的没错，不仅仅是普通的文人，即便身为帝王也不免如此啊。自古以来，天子中有才华的唯有汉武帝、魏太祖、文帝、明帝以及宋孝武帝等，他们 都遭到世间的非议。从子游、子夏、荀况、孟轲、梅圣、贾谊、苏武、张衡、左思这些人算起，享有圣命而能免于过失祸患的，固然不时地可以听到，但其中遭到伤害的却占了大多数啊。
父亲，孩儿想请教您，为什么文人往往容易恃才傲物，以至于遭逢祸患呢？
民初文章的体制就是要显示出情致趣味，引发一个人的性情神思，容易使人炫耀自夸，所以就忽略了固守节操，不能决然地勇于进取。现今的文人这种毛病更为严重，假如对一件事说得贴切恰当，有一句话讲得清新奇巧，便不自觉地神采飞扬，直上九霄，心智凌迟于千年以外，得意忘形，只顾自我吟咏欣赏，不能察觉旁人的存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稍微对别人加以像沙粒一样的伤害，对方就会觉得比被矛戟刺中还要来得惨痛，言语讽刺所引来的灾祸比疾风雷霆还要快速啊。所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我们都应该深加思虑防范，来保持吉祥啊。
父亲，孩儿明白了，文章的本源出自五经，用途甚深甚广，学习本就是为了修习自身，切不可恃才傲物，落于轻薄，无视他人，以致招惹祸患，而应时刻谨言慎行，谦虚处事。父亲教诲，孩儿铭记于心。